心理敲敲门，
敲敲你心里的门。我是心理师杨嘉玲，
我是剧作家陈奕璇。你体会过失落感吗？你知道我们要是想要更靠近生命核心的成长，其实需要经验过一个很大的失落，反而会帮助我们更踏实的活着。那这到底是什么神逻辑呢？一定要锁定今天的内容哦。在收听之前，不管你习惯在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收听，记得追踪五星推报，并且把我们节目的连结复制贴到你的群组，然后发送出去，只要你动动手指头，就能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看见我们，就是对我们最棒的鼓励。
那开始之前呢，一样跟你分享我们的起点 APP， 很多人都在使用，然后说他们最喜欢的原因就是第一个进来之后很快的找到他要听的节目，
是
对，他不用在一群的资料里或节目单里寻找。那第二个就是比较不会有那种投放式的广告的
莫名其妙的广告，
对对对 对, 对、嗯、因为有的时候 Podcast 也会有，就要看你用的是哪一个软体
系统，
对对对、嗯、所以呢，下载了吗？如果你还没的话，非常鼓励你到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输入起点文化，启是启动的启，你就可以很顺畅的收听不管是课程还是节目。
好哦。为什么我们刚刚一开头说要经过一个很大的失落会帮助我们踏实的活着呢？今天我们会透过一部电影叫做《寂寞拍卖师》来跟你聊聊这个议题。嘉玲啊，你是怎么注意到这部电影的？
我看过它非常多次，然后它刚出来的时候我就看过了、
真的。
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只觉得说，哦，这个剧情有厉害哦，就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有、有反转。我先不爆雷，
好、
等一下你还是会爆了、
对
好，可是啊没关系，就算我们爆雷了，你还没看也没关系，因为我自己是看了四五次之后吧、我最近是 Netflix 又有了，
对，
然后我就再看，然后现在的我就瞬间看懂了他的隐喻，
他背后很多的东西，
对，他背后
你都串起来了，
对对对，我就终于看懂了那个剧情之外、那个底层充满荣格的隐喻是什么，
表面戏的好几层，对不对？
对对，
好好，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故事大纲哈。这个主角呢，他是一个神秘又孤僻的拍卖师，叫做佛吉尔。然后他对于艺术品有很挑剔跟独特的品味。不过呢，他的专业啊，他一直 让他这个人表现在一个理性的外表下。可是其实啊，他常年一直有一个算是他暗中的装脚，
因为他是拍卖师，大家有知道拍卖的那个会场会要每个
喊
价、所以他会故意跟一个装脚配合，
对对，然后私底下运用他的专业把一些很值钱的珍品估成赝品，然后送上拍卖场、然后就透过装脚买下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占为己有。然后在生活的层面呢，他其实因为习惯孤独不用手机跟与世隔绝的一些习惯，其实一直在暗示这个人他的人生里面缺少某一种感性跟情感的连结。然后有一天他接到一个富家女，这个是就是女主角Claire 的电话，他就邀请佛吉尔到他继承的一个老房子去估价。那这个估价的过程里面， Claire 一直对佛吉尔有一个很深的吸引力，佛吉尔对他的好奇心 很大很大，然后一直想要对 Claire 有一切的了解跟探索。然后随着他去老宅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就发现房子里面一直有一些很吸引他的小零件，什么齿轮啊，然后一个任何的小东西，然后他就把这些零件送给一个他刚认识的机械维修师去拼凑。然后在这个拼凑的过程里，除了这个零件背后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故事之外，佛吉尔还发现这个机械维修师他其实很有女人缘，然后这个是男主角缺乏的，所以他就让这个机械维修师成了他的感情顾问。然后渐渐的，佛吉尔会跟他这个机械师傅去聊 Claire， 然后他也慢慢的去揭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就是他对 Claire 有很多的牵挂啊、羁绊啊。然后这个机械师傅也常鼓励他跟建议他，就让佛吉尔对他慢慢的卸下武装，然后他们真的当上了朋友。而且甚至于后来佛吉尔还可以跟这个机械师傅真的私底下吃饭这样子。最后呢，就是刚刚嘉玲讲的那个反转，不好意思我们要爆雷了，就是佛吉尔他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很大的骗局，然后克莱尔只是他的一个情感的诱饵，
就是美人计啦，
对，就是让他做造成一些重大的损失，就是有一些他收藏的东西通通不见了。然后佛吉尔最后他的人生就一直活在一个面对自己内心的煎熬跟痛苦的回忆里面，一直去回忆那段真真假假的爱情。
就是整部戏的前半段就是一个巨大的诈骗，
对
的过程。
是，然后我刚刚讲的都只是表面戏哦。嘉玲老师，接下来你的内心镜头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好，我们今天的内心镜头比较不一样，我们要讲三个英文单字，叫做 alone、see 跟
ICU。
就是
see，
然后跟 lonely。
好
alone 是独自，然后 see 是了解 ICU 的那个 see。
好，
然后跟 lonely 是寂寞。好，这三个东西贯穿了整部戏。
好、哦
好，我们先来讲 alone。
对、
虽然在英文里头 alone 跟 lonely 有时候也会 交互的使用，
是，
可是其实 alone 它比较强调的是单独的状态。
对，
那在这出戏的男主角、哦、因为他的名字不是很好念，我叫男主角。
好，
你一开始看到他，我觉得导演蛮厉害，用十分钟就把他的人设建立起来了。你会看到他不用手机，而且那时候已经是，应该是他在演的应该是2000年以后的戏咯。
iPhone 应该有了。
然后他不用手机，他戴手套，
对，
他去哪里都会，而且他有一珍贵的手套柜，你知道吗？人家是领带柜，他是手套柜，一整柜这样子。然后他都永远一个人吃饭，
是，
这都意味着他其实不想要跟外界连接。然后他的姿态是，你们离我
远
一点 ，Leave me alone 这样子。好，然后他是待在他自己的那个专业包装的自闭之壳。 在我看起来、他为自己打造一个很大的壳
城堡。
对，然后他在里面是很固执，他有一些他的原则，无论是他工作上的原则跟生活上的原则都有。然后他待在这里面呢，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外面世界的人都对他不重要。从前面大概开场十分钟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就是高傲的，他就是冰冷的，然后他就是在他世界里的王。
是 是，
所以他在专业里头确实受到大家很大的敬仰跟一个推崇。就很多人如果要拍卖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必须请到他，才有信任感，
而且还要估价，就觉得他估的价是最
公道的。
对对对对对，他花了，你看到戏的时候，他大概就是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可能啦，
六七十了，
六七十，对对对，所以你就知道他花了他一辈子的时间在打造他那个专业的壳。
对，
他活在里面，活得非常的呼风唤雨，到这种程度。那刚刚怡璇有讲嘛，这些都是他的外在呈现。然后他虽然在艺术领域哦，可是他并不是艺术家，在我眼里他就是鉴定家。
对，
鉴定家跟艺术家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知道艺术家很浪漫，他们要创作，然后创作里头没有规则的。可是鉴定家，特别是他要鉴定这到底是不是真品，然后鉴定这是什么年份，这是不是哪一个大师之手，他都是有规则的，而且他非常的理性。
对，
因为他是一直在下判断，他不是创作。鉴定家是在做判断的工作，而艺术家才是在做创作的工作。
对，
所以你会发现他整个都是非常的 critical，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如果用阴跟阳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阳性的，
阳性的力量。
对对对，是非常的就是有框框条条的。对，然后我们在里面看，我觉得导演在里面又做了一些很有趣的小小的设置。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看得懂，但我看了很多次之后，我终于把它看懂了。就是刚刚怡璇有讲，他用了赝品的价格，买了真品。
对，
好，这里面他为什么要用一个假的价格买一个真正的东西？我觉得它里面有隐喻着他底层的欲望，但他无法用台面上的方法满足。好，那表面的话就是赝品，就是如果用台面上的方法满足就很贵嘛，你会负担不起嘛，所以他有点用欺骗的手段拿到这些真品。意味着他在他的欲望里面，那些他想买的东西都是他的欲望，可是他用一些非不是很好的手段，好，那这就埋下了一些他后面的东西，可是也是我觉得他人生最大的是跌坑也好，可是也是成长。
这下面是不是其实也隐喻了他连自己都可以骗啊？
对，也是啦，
好像有一层这个
对，如果自己都骗得过的话，有什么这世界还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你嘛，对不对？
好强大。
好，那我来讲，它里面那个 alone 最最最最极致的地方啊，我觉得导演用一个镜头真的淋漓
直接讲完，
淋漓尽致。就是在戏里面你会看到他有一个手套架嘛，然后我们就有说他手套就是他不要跟人格连结嘛，
跟外界隔绝的象征。
对对对，因为他觉得别人碰过的东西都是脏的，就他是最最高 高阶的那个，嗯，然后他的手到架后面其实有一个密室，嗯，好，然后那个东西，那个密室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嗯，然后里面收藏了非常多女子肖像，而且都是单独的，嗯，每一张画里面的女子都是一个人，
对，
没有两个女人的或两个女孩的照片，没有，嗯，就是一个女人，嗯，然后她在那个很大很大的房间里的中间摆了一个单人椅，嗯，好，那你就只有单人椅哦，也不是双人沙发哦，嗯，就是单人椅，嗯，我觉得这个隐喻非常的经典，在那个密室里面她就是王，嗯，那个王，那个单人椅就是她的王座宝座，然后她四面都是墙，墙上面都是女人，而且都是单独的女人，嗯，看着画家，但其实就是看着他，嗯，
对，
然后他看到他受到所有女人的凝视，嗯嗯 OK， 所以你在这一间，我觉得
这个空间
那个子宫对他来讲，
哦，你说那个密室其实是男主角的子宫啊，
对，他觉得最舒服最安全，在那里他可以是全能自恋的，他可以最舒服，你可以看得出他在那里看书，他在那边做很，听音乐，很享受的一个状态，
自己的空间，
可是他在一个密室里，意味着外面的世界不知道，然后他也没办法跟人有真正的交流，他甚至跟这些画都是有距离的哦。
是，
所以你会看得出来，他刚开始跟客体都是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嗯，那里面有可能他自己的解读是他是高贵，可是我看到的事情是他是有害怕的。
OK，
好，嗯，这是第一个镜头 ，alone 独自，嗯。那第二个镜头我们要来看 C， 就是凝视 I see you 的这个 C， 好。嗯，see 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凝视看，可是同时 I see you 也是我看见了你，嗯，所以也才有我懂了你，我们有时候英文就说 I see 有没有，嗯，
我懂
所以 see 有两个意思，嗯，看见跟懂了，嗯，这两个意思其实在等一下我讲的这一段都是存在的，嗯，好，那我刚刚有说我们生命里啊，我们要觉得自己存在，只有我们自己感觉自己存在是不存在的，
我们需要外界，
需要另一个客体，是另一个人看见了我们，我们才会有一个感觉叫做哦，我在。如果完全没有人的时候，比如说你被丢到一个荒郊野外，你到一个孤岛的时候，嗯，你会常常怀疑你还在不在，
嗯，OK， 难怪我们小时候都好需要争取爸妈的关注，
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争取关注，从父母再换成情人再换成老板之类的，
或是社会，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刚才怡璇讲得很好，就是我们一辈子的追求不是真的只有为名为利为钱，嗯，我们其实都在追求这些事情底下的被看见 I see you， 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嗯，好，那回到这个男主角，哦，嗯，你会从戏里头看得出来他的身边没有人，而且没有女人，
嗯，对对，他的工作伙伴也都是
男
性，男
的，对对对，他身边没有女人，嗯，所以你可以猜得到他应该母胎单身啦，嗯，好，除非他就去演的那个杰克尼克逊的那个爱在心里口难开，
不要
我在看他们的时候
你觉得这两个人很像是不是，
对，就
猫屎先生，
对对，他们之间有一些在隐喻上面是一样的，好
好 好，我们先拉回来这一步，
母胎单身所以没有谈过恋爱，嗯，那这时候呢女主角 Claire，哦，她真的很漂亮，哦，她就是闯进男主角的生活里，然后她刚开始就是 PUA 我们的男主角，哦，
对，
因为男主角是在他世界里的王，所以顺着他的本来的逻辑走你是根本撼动不了他的，
是，
所以 Claire 她用了非常多的 PUA 的手段，嗯，一直让男主角的那些本来的框框条条被打破，嗯，比如说，他跟男主角约，然后他一直 no show， 不是只 no show 一次哦，
嗯，两三次，
两三次哦，嗯，然后男主角有一些在工作上的规定，就是你要我估价可以，我们要先签合同，反正就是避免有人在那边讨价还价，嗯，反正一切就是他说了算嘛，嗯，因为他是他在他的领域里的王嘛，嗯，好，所以呢，那这个女主角她怎么样让男主角觉得愿意为她呢？哦，她的说法是她是个富二代，嗯嗯，然后她父母死了，嗯嗯，可是留下了一屋子的艺术品
古董啊，收藏品，嗯，
对对对，嗯嗯，然后她需要估价，因为她只有自己一个人，嗯，就是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家人，这么多东西她负荷不了，嗯，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后来男主角知道她一再的 no show 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了一种病，
嗯，
什么病呢？就是呢 不能跟人接触，你可以说是人群焦虑症、好，也可以说是社交恐惧症、好，那这件事情啊、其实他很怕人，这件事情刚好打中了男主角最心里最大的需求。
对，男主角他其实外表没有显现出来他怕人，他只是用一种强悍的方法在隔绝跟人的接触、
对，所以他底层其实也是不喜欢人的、或是
他其实有害怕不想展现脆弱，
或者是他底层是也是离人群很远的，只是他的工作看起来好像他会跟人互动，可是他跟人的各种关系都是很浅薄的，然后他都是没有交流的，他就是只在做他的事而已。
是，
好，然后这里面呢，我就要先讲第一个点，就是 Claire 是那个一直打破男主角的
规则的人，
规则的人嘛、我在这边提醒大家，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你的生活里或工作里有没有一个人是一直打破你的规则，可是你一再的容忍、有些人打破我们的规则我们就让他滚嘛，
拜拜
那就没有，他就是离开嘛。但是 有没有人是你明明知道你不喜欢他这样，你也说过很多次，就像我们的男主角，他也每次都说你下次再这样我就怎样，
对，可是 他
每一次都
还是自己臣服。
对对，我要说的事情是，这个人重点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人身上一定有你要的东西。然后通常他会带给你生命很大的改变，但我改变括号起来、这个改变的过程最后是好的结果还是不好的结果，就是你的体感上是舒服的还是不舒服的，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要自己去经验。
可是一直被打破的感觉一定是不会太舒服啦。
对对，就是你如果发现有一个人可以在你身上一直让你感觉不舒服，而你还要跟他保持连结，这是有意义的。
对，很有意义的，你一定要停在那里。 好，那我们再拉回来 Claire 他的这个隐喻，我觉得他勾动了，当然很表层的，我们就知道后来他们两个谈恋爱嘛，所以里面一定有情感欲望。
对，
可是我觉得 Claire 他代表着一个年轻女性，好，那个时候男主角可能六七十岁，然后 Claire 好像是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嘛，他们差了快四十岁。他隐喻了爱情，他隐喻了青春，他更隐喻了阴性跟阿尼玛，就是如果很表浅，这个我想大家的程度应该都看得出来，就是男主角是王的嘛、是刚性的嘛，是很阳性的，所以他的生命里没有阿尼玛，没有阴性的东西。
对，
就算他在艺术世界里，他其实也不是个创作的人。
对，
他不是感性的人。所以这一个女人，这个 Claire 来到他的生命里的时候，其实完全去打开他另外一面，他自己不熟悉也不清楚的那一面，所以对他来讲是致命的吸引力。
OK OK，
但是他完全不知道游戏规则的地方、
一个世界，
而且可是他底层是有这个欲望的。
对，
不然他为什么密室里全部都是女人？
女人，
所以他其实是有，可是他这个欲望不让别人知道。
对，
好，可能是怕别人取笑他，也有可能有各种，反正他的担心。
对，
但总而言之他是有这个欲望的。而 Claire 跟那些画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个人，
活生生的 3D 的哦有温度的哦。
所以其实呢电影里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老宅里面发现了一些机器的元件，然后他得一直回去偷偷的把那些零件带出来。
对，
因为那个修复师，机械修复师说、这可能是一个很价值连城的机器人、然后如果我真的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就怎样又怎样。
对对 对，
那这当然达到了意识层面男主角那种这是有利可图的。
对对，
所以他这个理由让他常常回去，刚开始，
对，
刚开始
表面理由。
可是啊，我觉得这边呢、你大家可以把那个机械的零件看成是这个男主角的破碎的
欲望吗？
欲望、灵魂或人，他其实活得很破碎、他的前半生就真的跟那个机器人一样、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去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做这些事情，就都机器的状态、没有情感、那他一再的回去，一部分是去找那个他好奇陌生的自己、一部分也是我觉得那里面他想要去拼凑回来他自己、他在拼凑机器人的过程其实是在拼凑他自己。
好好深刻哦
好
好，
然后我们再跟那个
再回到 Claire 身上。
Claire、为什么说第二段是 C、ICU 的 C、我们知道 C 在这一个电影里面出现两个嘛，一个就是这些密室里女人的凝视嘛。
对，
然后在现实里头 Claire 跟这些名画的女人不一样，她是个人。然后呢，她 跟刚开始跟男主角互动的时候，不是整个人就被他看见哦。
对，
因为他有人群恐惧症嘛。
对，
所以呢，他们是隔着一道墙，然后墙上挖了两个洞。
嗯，
然后
一个洞吧？
一个洞还啊、哦？
单眼
一个洞，
我记得是单眼。
好好好，然后 Claire 就有点像那种。你把它想象成墙上有一个猫眼啦、
就是
你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面，
对对。
然后每一次男主角去跟克雷尔谈事情的时候、男主角都在外面，然后女主角看着他，
对
对。但是男主角没办法看到 女生，
对，从男主角的视角，他就是看到一个洞里面有一个
眼睛，
就很像他在密室里面满足他的那个很多女人的凝视。
对、哦、所以这个东西打到了男主角，他被一个女人看着。其实我觉得这开始他都不是意识层面的事情，这些都是潜意识层面的事情。
而且后面那个人会跟他对话，他不是跟密室的话一样只有看，
对对对、哦、所以他是个人、哦嗯、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过程，这过程你看见男主角对女主角的好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除了那个机器要拼回来之外、那个理由让他回去之外，你可以知道男主角对女生越来越多的关心，比如说担心他的管家出去那他有没有饭吃啊，
对，
或者是比如说他生病了、然后他就冲去想要保护他，因为他知道他 不能出来，
他不能出来、
那甚至有一次、那个镜头真的 很经典、我也是后来才懂导演真是用心良苦啊，就是他有一次自己设局，总之呢他设局想要看见女主角的整个样子，
对，
好，然后被女主角发现，然后女主角不知道那个是男主角的、陷阱，
对，
然后他就在
走出来，他就走出他的密室，被男主角看见，然后他以为是小偷强盗之类的，就大声的斥喝他，叫那个人给我滚开、然后男主角就趁缝隙溜出去，之后结果没想到克莱尔打电话给男主角，
对，那求救这样子，哇，他终于可以英雄救美了。那这个英雄救美的过程里，导演用了一个手法，我觉得很具体、就是他在奔跑回去的过程一定会热嘛，
对，
然后会热的时候他就开始脱他的那些，
而且他年纪很大比较容易喘
西装，他本来都是那种西装笔挺，他每次出席都是非常的、
冷静的
old school， 就是非常的
老派绅士，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就看见他一件一件脱、最后他把他的手套给脱掉
了，也拉掉了、
你知道那个画面的过程，你就可以把它看见成他为了救 Claire， 他可以把他前半身所有的武装盔甲一件一件的脱掉，
对，
然后他冲上前救 Claire 的时候是最赤裸的他、最不修饰的他、虽然是他设的陷阱，所以他知道这里面没有别人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里他在让观众知道男主角可以为女主角做到这个程度，
真的。
然后后来当然他们的感情就加温嘛、因为这也必然，因为他这美人计嘛、是我们最后才看到的、可是在过程里我们看见了这对男主角，因为他是那个不知情的人嘛、然后他就赢得了 Claire 的芳心、好，他们就真的靠近了，
对，
然后也有鱼水之欢，
对，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这对男主角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吸引力、因为他是可能啦，是他第一次抱着一个女人，
活生生的女人、
然后有温度的，然后是可柔软的、然后是可以有亲密需求的，她不是刚硬的、因为她的生活里全部充满着刚硬的东西、然后这过程里你也看得见她一直在调教 Claire 成为她的女神、就是让 Claire 满足她一切的幻想，
对，
她对女人的一切的幻想的投射、其实你也可以说她前半生活得很像个机器人，而 Claire 的出现就是滋养他灵魂，把他的灵魂带回来的人、
OK
好，所以当然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就可以知道 Claire 一定是完全得到他的信任嘛，
对，会进入他的私领域了，
最重要的事情 Claire 进到了没人除了男主角
本人
之外没人进去的那个密室，终于知道他最大的秘密就是这些年他收藏的赝品其实是真品、放在这里，然后因为对男主角而言他就是一种哇，我因为有了 Claire 我得到了幸福嘛，他人生最高的高潮点
对
在这边，所以他就决定要退休、
哼，
然后我们当然就知道了，到这边后面很快导演只用十几分钟的就是他退休以后的戏跟翻转，他只用了十几分钟、表面上我们知道他敞开了、可是他却是彻底的被骗，
对，
跟失落、
哼，
可是我觉得这底层 底层底下他的敞开，其实才是他生命里第一次面对他的人生的课题、
哦、
他真正的欲望跟阴影。
嗯嗯，
那他的欲望跟阴影是什么呢？我们就再往下第三个镜头，就是
lonely
寂寞。
嗯嗯
嗯，因为到最后你已经知道这都是诈骗嘛，
对，
然后他所有的话都被拐走嘛、嗯、可是啊，你说他被拐走是因为他损失重大吗？其实不是哦，因为他从来没有卖过他的这些收藏来的艺术品。好，所以他其实不缺钱，如果他缺钱应该就是收来然后就卖掉，收来就卖掉嘛，
对，
这样的财富才会累积起来。可是不是，他的累积财富的方法不是这个。
嗯嗯，
所以其实他就算退休了、哦、他就算
可能
这些话都被带走，他
可能也生活无余。
对、哦、对，他还是活得下去。其实他活不下去的是他的精神世界。
哦，他在现实里面活得很好。
对，但他的精神崩溃了、
嗯、
为什么、哦、我们可能听众就会觉得、啊、因为他被骗啊这逻辑很简单。
对，
可是好，他被骗他失去了，可是他真正失去让他很痛苦的是什么？是钱吗？是名画吗？
不是，
还是其实是对人的信任，
还有感情，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失去的是他再也不是王、
哦、
他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他可以操纵的世界。
嗯嗯嗯，那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自我失落。
因为我说他刚开始他帮用专业帮自己打造了一个自闭之壳嘛，一个 最好的舒适圈嘛舒适区，然后因为克莱尔的介入把他搞得天翻地覆之后，其实他就离开了那个舒适区，然后他就看到哇，原来舒适区外面也有很棒的东西、
嗯、
原来舒适区外面有柔软有温度、
嗯、
而那个东西原来是他要的、
嗯、
那他要过了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再告诉自己我不要，
对，
或者这东西不好、嗯、因为以前我可以一直投射那个东西是坏的，
对，
然后说我不需要嘛，可是他出去了，然后他现在这一切又被夺走了。
嗯 嗯，
他就回不到他本来的状态了。
哦，
这是他生命最大的失落。那些我坚信的一切就是垮掉了。
嗯，
这个失落才是他的精神世界打击到
他的真正的痛点、嗯、
对，我是从呼风唤雨的王变成 nothing， 就是什么都不是、
嗯、
然后原来我是会被操纵的、
嗯、
所以他就从原本最刚强最固执的世界里、
嗯、
后来导演用了两三分钟让我们看见他就被住进了安养院吧、
嗯嗯、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画面就是他在一个大球里面、
嗯、
然后可能是复健啊、
嗯、
复健让他在那边滚来滚去
晃来晃去，什么起到他的神经传导元素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导演用那一个镜头在说他在他的世界里天翻地覆了，
真的
他的精神世界天翻地覆了，
真的。
然后但是他移动了去哪里了？因为他现在从本来的舒适区、嗯、他再也回不去嘛，但他还得去到一个地方，他去到哪里了、
嗯、
他去到了他那些失落的回忆，就是他跟 Claire 的那一切曾经有过的，怡萱刚才讲的真真假假。
对，
他甚至为了想确认 Claire 到底有没有真实，去了 Claire 讲的那个布拉格的
某一个餐厅
咖啡厅嘛。
嗯嗯嗯，
所以 我觉得拉回来讲 他的失落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失落除了我刚刚讲他回不去他的世界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是他失落了一个很重要的感受，是原来这世界上有可能会有人爱我。
嗯哼，
我们先不说 Claire 到底是不是真的真心诈骗、
嗯、
还是里面有没有真实的情感，我觉得那里面导演有用一点点的伏笔，在他们某一次做爱之后 Claire 就说无论最后是什么你要相信我爱过你、
嗯、
他说过这句话、
嗯、对。
好，那我觉得对男主角而言他失落的是什么？我觉得他失落的事情是一切已从他以前可以控制一切、
嗯、
变成了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人会爱我，可是他是另一个人、
嗯、他会离开我，
我无法操控他。
嗯嗯，
我觉得在那一刻他懂了关系的本质。
嗯哼，
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常常会希望可以控制一切，就是我们世界里的王，可是一旦我们踏进了关系，我们就懂，终究要懂一件事情，叫做他是另一个人、
嗯、
你是没有办法控制他的，
是，
那是一个很大的失落。
对，
嗯，所以在外面的大概我们的镜头差不多讲成这样了。所以我觉得导演用这一个男主角，我觉得他在隐喻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外面的成就 你在外面世界的成就，像这个男主他成就超高的、啊嗯嗯、可是不代表你是个成熟的人。
嗯嗯，
好，你如果回到这个男主角，他走得过这一段， 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创伤啊、嗯、因为被骗嘛，可是这才是他人生真正的成长、
嗯嗯、
他过得了这一关，他才真正的变老
跟长大吗？
对，不是他表面上他已经有六七十岁了。
OK OK 好，所以我觉得从刚刚嘉玲这三个镜头啊、
嗯、
Alone 然后 See 还有 Lonely、哦嗯、我会发现好像是不是我们的欲望啊通常会跟人的阴影是绑在一起的。
对，所以我们回头来讲，我刚才就是说男主角因为他不去承认他有跟人连接的欲望，特别是女人、
嗯、
他用另一个方法满足了，但他其实是压制他，
压抑、
啊、他压抑了他、嗯、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他的阴影，而这个成为你的阴影通常都跟你的欲望有关，而你的阴影，你的人生好、嗯，都是被这些阴影推动的、
嗯、
都是被这些欲望推动的、嗯、我再讲白话文，这句话是荣格讲的、
嗯、
但有点悬，荣格的意思就是你生命里会有很多事情，然后我们人常常会以为我们的生命是用我们最强的地方，我们的优势建筑起来的，我很会念书，我很会工作、
嗯、
我有很好的事业、嗯、是这些成就了我们，可是不是，从荣格的眼睛里他会说你的人生最后长成什么样子是你的阴影决定的、
哦、
就像这个男主角他的人生最后的样子是他的阴影、
嗯、
决定
推动了
你，一直不去面对你的阴影，你最后就会被你的阴影给吞没、
嗯、
我再讲白话文、啊、在商业里头有一个叫做 木桶原理、
嗯嗯嗯、
木桶的短板理论，意思就是、嗯、一个木桶啊，
一个圆的像木桶，会有很多木条结合起来。
对对对对对，好，就是喝 whisky 的那个酒桶，那个酒桶可以装多少水啊？不是最长的那个板子决定的，是最短的那个板子决定的。
哦，
听得懂吗？
懂，
你的水可以到多高，是最短的那个板子决定的。那在商业的逻辑里面，他在讲说一个团队啊，你能走多远，不是最强的那个人决定的，是最弱的那个人决定的。
OK、
嗯。那放回一个人身上啊，你生命里啊，你最后的样子，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啊，我把能力变得越强越好嘛，
嗯、
我就最强。你看我，而且这个世界
发挥强项，对，我的优势，
对、嗯。可是其实不是。
嗯，
荣格很残忍地跟你说，你的生命里最后的样子是你那个最短的板子，
你的阴影，
你的阴影
决定的，
你的阴影，你多么愿意面对你的阴影、嗯、你人生的成就高度就有多高。
OK
对
OK，
真的是好不激励、哦、
但是人家真的是大师啊，很透彻。
所以回到男主角，他被骗了，可是如果从他生命的角度来，他被骗不是坏事，因为他才经验到真正的失望失落，哦，原来世界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他才会成长。
嗯，
好，所以你不想面对的事情反而是你要去，或是说你要推动你最多的地方、嗯、但我不是说哦，所以从今之后你就一定要把阴影遇到他就不顾一切。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那么怕他、
嗯
啊
嗯、
我觉得没有人在阴影面前会是很开心的，不然他就不叫阴影。
对对对对对对，
你遇到阴影的时候会有痛苦，会有挣扎，然后你可能会很多的犹豫要不要跳进去、
嗯、
有时候那个阴影他来的不是坏事哦，它可能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嗯、
外派的机会、
嗯、
但它底层一定达到了你某些需求，可是也碰触到你某些害怕。
嗯嗯，
这个时候我的态度是说你可以跳跳看、
嗯、
当然跳进去会有受伤的风险、
嗯、
可是我们不要只看那个结果、哦、就一定成功跟不成功，而是这里面会带着你去成长。
是，
嗯，所以回到寂寞拍卖师、啊、如果 你在他六七十岁住进疗养院的时候问他，哎，再来一次、
嗯、
你会不会又爱上 Claire？
嗯嗯嗯，
我跟你保证，
嗯，
说不定还会再来一次。就是同样的剧情再来一次，说不定男主角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因为我们不能用后面成长的他回头去做那个决定嘛。
对，
我们如果是用不知情的他在那个时候跟女人没有任何的经验，然后他其实有很多的欲望，可是他又一直压抑他、嗯、所以当有一个破口点来的时候、嗯、他一定是不顾一切的冲上去。
没错、嗯、
所以这个过程里如果回到灵魂的角度里，好、嗯、Claire 是他的灵魂、
嗯、
他一定会被吸引进去的。
对对，
他就是要去经验这一切、
嗯、
从生命的长河里这是对他来讲是好的、
嗯、
虽然看起来最后很落魄、嗯、可是
Claire 算是他的逆境导师了。
什么逆境增援是不是？
逆征上缘、
啊、逆征上缘。对，他可是他这辈子如果修过了、啊、 这个创伤如果走过了，他有机会走出疗养院，我觉得这个男主角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
OK，
好，所以就是这样。
好，明白。我觉得这部戏啊，我如果从戏里面，我会自己替自己蛮庆幸的，因为男主角这个年纪才惊艳，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去看的话，我会还蛮庆幸的，自己可以更早一点去认识阴影，然后于是我就有机会更充裕的心情去面对它。
而且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悲剧其实是喜剧，喜剧其实是悲剧。就像这出戏，你看我第一次看就是，哦，他被骗了，这是个悲剧。可是我这么多年之后再看的时候，我会为男主角感到开心，我懂这其实里面有喜剧，就是他是可以真的有幸福感的，如果他懂了这一切对他的意义的话，他可以活得很柔软。对，
走过这一段，对不对？我其实觉得我自己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会以为啊，幸福感要透过别人跟这个世界给我，我才能幸福。但是我却不知道，我那时候不知道幸福的前提，其实你需要先跟自己好好在一起。就像今天的主角啊，他母胎单身嘛，没谈过恋爱，所以他就没有去经验过亲密关系。你是需要跟先跟自己好好连线，你才能跟别人连线。那连线的时候，当然啦，因为我们都不是什么邪教，或者是要去控制人，所以你就会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些事情会跟你想的不一样，
是
不是完全由你来掌控的。那我觉得
就是你必须从王位离开，
对，
自闭之壳离开，
对对，你要打破自闭之壳才能够带来新的幸福感。
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关于幸福啊，那种回到内心的归属，它都需要建立在一种你能够亲密也能够独立的关系上面。然后如果你也想要跟自己好好在一起啊，建立亲密又独立的关系，现在有个好消息跟你分享。嘉颖老师的线上课程好好在一起呢，从即日起到4月2号为止，它原价是4899，那我们有一个限时优惠的方案是2988，你就可以加入课程了。
就只有这几天哦，快了。
没错没错，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那相关的课程连结都在我们的影片下方里就有，期待你的加入啦。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期待下星期再会咯，拜拜。